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推动的一项新规，就是关于地区联储主席的居住要求的事儿。
对，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。贝森特周三在纽约时报 Deal Book 峰会上说，他计划推动要求12家地区联储主席在被任命前必须在所在辖区至少住满三年。
哦，那他具体是怎么说的？是要直接否决不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吗？
没错，他说今后会推动对不符合这项要求的候选人任命予以否决，而且是由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。他还说，地区联储主席的人选最终是由美联储主席和理事会决定的，所以除非某人在辖区住满三年，否则就否决任命。
那他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要求呢？是觉得现在的地区联储主席不符合原来的设计精神吗？
对，贝森特说，当前许多地区联储主席是从辖区外招聘来的，这和美国央行体系设计的精神不符。这个体系本来是想确保央行政策能反映全国各地区官员的意见，不只是华盛顿政治任命官员的意见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那现在有哪些地区联储主席是从外面来的例子吗？
挺多的，比如克利夫兰联储和达拉斯联储的现任主席都来自纽约。德克萨斯联储现在由曾领导纽约联储货币政策实施的洛利·洛根执掌。纽约联储主席约翰·威廉姆斯之前是旧金山联储主席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阿尔贝托·穆萨勒姆也是纽约联储校友，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尼尔·卡什卡利在当选前还竞选过加州州长，新任费城联储主席之前是芝加哥联储的研究主管。
哇，这么多都是从外面来的。那联邦储备法里本来有居住要求吗？
没有，联邦储备法并没有对地区联储主席施加任何居住要求。地区联储一直说，选拔新领导时，才能和能力是决策的驱动力，希望广泛撒网寻找合适的人。
那贝森特推动这个居住要求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比如法律上的问题？
有可能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美联储历史学家彼得·康蒂·布朗就说，贝森特的做法可能会引发法律问题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。他说看不到建立居住要求的正式规定的法律路径，还担心这可能是政府向新任美联储主席施加忠诚度测试的开局之举。
那贝森特这么做是不是和他希望美联储降息有关？我记得他和特朗普一样希望美联储设定更低利率。
应该有关系，因为地区联储领导层对特朗普政府希望大幅降息的愿望构成了挑战。很多地区联储官员因为担忧通胀高企，对降息持犹豫态度或完全反对。虽然市场预计下周 FOMC 会议会降息25个基点，但官员们的鹰派立场让这次降息充满不确定性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那现在地区联储主席的重新提名程序怎么样？他们的职位稳吗？
现任官员正在经历每五年一次的重新提名程序，历史上这个程序基本让所有人都保住了职位。不过现在特朗普政府试图让央行服从，所以他们的命运可能变得重要了。
那你觉得贝森特推动这个居住要求最终能成功吗？
不好说，一方面有人认同地理多样性对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性，觉得选拔和辖区无联系的主席削弱了这一点，另一方面法律路径不明确，还可能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。而且地区联储一直强调选拔时看重才能和能力，希望广泛撒网，所以这个要求可能会遇到不少阻力。
嗯，确实是这样。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啦。